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特进会的成果，朝鲜半岛是否自此会真正实现无核化，中国未来要如何定位在半岛和谈中的地位和角色，金正恩开启的朝鲜外交之旅将会如何改变世界格局。
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呢，继续来关注特进会的成果。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了，我们现场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好，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
这个两个人见面以后呢，谈了四个东西，一二三四四个点，大家都已经知道这四个点。其实四个点里以后呢，一个可以说第一、第二点里几乎就没有办法实行的一个东西。最关键的东西呢，就是这个韩战，还是要回到韩战最初始这个原始。因为这个北朝鲜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合法性进行南北统一打了那一场战，那么那场战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当中后面又引出了一个朝鲜拥有核武器的问题。其实中国这个朝鲜拥有核武器的这个问题，包括将来的朝鲜问题，有人说这个中国这个边缘化，其实中国没有办法边缘化，他一直是这个朝鲜问题的幕后主要推动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问题制造者。这个核武器的问题是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向北朝鲜提供了核原料，同时呢把北朝鲜的这些核武器的研究人员用到中国的新疆金银滩进行大量的培训，完了以后呢回了北韩造出他们的核武器。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跟中国没有办法分割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即便是现在这个金正恩跟这个美国谈了等等等的一些个条件，到最后他一直面临着这么一个北朝鲜，因为南朝鲜的这个合法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韩战之前已经通过联合国的这个民主选举的这种方式确定下来了，可是北朝鲜政府的合法性或者说他的国家的这个正常化的还一直悬在公当中，那么他所能依靠的只能是靠中国政府这边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将来进行了一些所谓的这个改革啊，这个是带引号的，或者是开放，其实这两件事情在五六年前以前呢，北朝鲜已经做过这事，但这是小范围的，但是他将来做的这个事的话，一定会遇到什么的，一定会遇到和中国遇到一样的问题，也就是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力分享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只要中国政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北朝鲜这个政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赵先生，那我们把这个中国的利益放在半岛局势里来说哈。那前面我们跟专家探讨的时候也提到哈，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两大诉求可以归结为就是无核化，还有就是没有战乱哈。可以说美朝这次会谈初步成果呢，如果说就可以是解决了中国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大诉求，但是如果真的是以牺牲中国在半岛地区利益为代价的话，中国会怎么做呢？
中国的这个半岛利益只有非常一个简单，他一定要利用北朝鲜阻止南北朝鲜的统一，完了以后以这个以要挟进行对西方文明世界是对美国为首的这个世界呢进行这要挟，提出跟台湾问题做出交换，那我们就知道解决北朝鲜的问题也好，解决台湾的问题也好，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的方法和一个什么思维方式，我们应该用文明的方法，不能用野蛮的方式。那么现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个性质决定，他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个今天可以说解决一个核武器的问题，明天肯定又会出现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又先说远程导弹的问题，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就是非常，因为他不希望北朝鲜和平统一和南朝鲜进行和平统一，这个是他不能看到的问题。
好，
因为这是他的
政权
性质所决定的，
谢谢，
所以对这个呢，我不抱任何乐观。我这个呢，倒比较赞同我们澳大利亚这个政府的观点，谨慎的欢迎，应该要严格的来观察这件事情，不能。我得意忘形，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非常感谢。好，我们下面接听这位听众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先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在这一发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要注意，就是不要用这种什么说法轮功的报纸上登的这种信息啊，这在里乱说，这个不太好，这个是不大负责任的啊。打个比方，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比较以成功的斡旋之下，在双方的合作之下，三方的合作之下，啊，川金会呢得到了成功，这一点我们必须表示肯定，必须欢迎。离开了中国的帮助，这个会是绝对不可能产生了，对吧？这是我们必须欢迎。但是对这个这次会谈的结果以及主持人提出的，就是对今后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东西呢，我还是保持了一种不乐观的态度。原因呢，就是非常简单，朝鲜和那个美国这个东西啊，首先我想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不管是再好的协议。我相信金正恩方面，从这次会谈我们可以看出，金正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领导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辞、他的举动，我们觉得他非常成熟，对吧？我觉得为他点赞。那么美国呢，在由于在这个川普这样一个商人总统的利益情况下呢，他考虑到自己利益，对不对？为了得到一定为了他自己的下一次选举，为了他拿到那个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姿态。但这种会谈到底有收多少结果？他到底能持续多少呢？我不否，我认为我不怀疑金正恩的诚信，因为。如果这次会谈能够成功，对朝鲜的经济当然带来很多帮助。朝鲜而且已经有核武器了，说白了，他有没有，他是试验不试验都无所谓的，对吧？那对于美国来说，就美国来说，美国的总统选举，这次下一次是他的话，那还可以延续4年；如果下次不是他，或者4年以后不是他的话，那个政策就完全发生改变，对吧？美国对伊朗的政策，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美国对各种各样的政策，他想拿出来就拿出来，他想毁掉就毁掉。哪个总统上台了以后，他可以用个人的权力，他想毁掉就毁掉。所以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持久性，我倒反而觉得很怀疑。再加上这个关键的问题，朝鲜半岛统一对美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朝鲜半岛如果统一，它将会纳入中国的经济区。对不对？像中国一带一路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有好处。对美国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想，首先美国就不可能，美国对着韩国的那个军事出口、军火出口就会大大缩减。那美国的这个总统就做不下去了。美国的军火上在美国是有多大的力量，对不对？军火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就没了。好，一下子没了。然后呢，还有朝鲜半岛如果统一。就是美军必须从朝鲜撤军，必须朝鲜半岛撤军。美军在亚洲的唯一一个理由，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朝鲜。如果朝鲜半岛统一了，美国的军队将没有任何理由在朝鲜半岛驻军。他不可能说因为中国在台湾驻军，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好，美国的势力将会出现。美国是个讲究实际的国家，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会做吗？所以我觉得就现在，就像人家一对夫妻在做 honeymoon 一样，现在啊，花好草好什么都好，外界理论什么都好，说得出很好听，但是关键的问题，半年以后将会怎么样？一年以后将会怎么样？
石先生，您刚刚也提到哈，
对对，
您认为就是说中国在促成特金会的时候发挥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其中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里边也是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的哈。对，那如果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假设的话哈，如果对于这个就是从韩国的立场来看的话，在这个半岛地区看到两国交好，他希望这两国是美中之间还是美朝之间呢？
您我没听懂，您是谁和谁？美中的就是韩国和美中美中
就对于这个就是韩国利益来说的话，是美中交好对韩国更有利，还是美韩交好对于韩国更有利呢？
我想美中交好当然和对韩国更有利，因为韩国就像就韩国来说，就在一个就像一个三明治夹在中间一样，它没有自主权，韩国是没有自主权。你别看韩国是一个总统，对不对？就像我们台湾一样，叫了半天像个总统，其实真正的领导人不是台湾的总所谓的总统，而是美军驻韩国的最啊驻台湾的那个代表，这才最高领导人。一样道理，在韩国也，韩国是受到美国限制很多。韩国和朝鲜是兄弟，兄弟统一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情，这是我一直所说的，是他们希望能够统一，但是他们一旦统一了以后，中国什么叫地缘政治啊？就上次有一位女士在电台里发言，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什么叫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不是我们所选择的，它事实就在你边上了。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今后一定会超过美国的一个经济体，就在韩国的边上。如果就在朝鲜半岛边上，您说谁对他和谁交好，他会更有利？说到底一句话，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提高了，这就是最大的好处。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之后的听众，非常感谢。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
谢谢，
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哎，陈先生上午好。
喂，
哎，陈先生是您，请说。
哦，是我的吧？我都没听到你的讲话，没关系。第二位先生史先生呢，好像比较理性一点。第一位先生的意识形态太强了一点啊，什么新疆这个的核武器北汉拿到就是不可能的。我跟你们提一点，我跟金正恩啊还握过手呢，我跟你讲啊。
哦、是个什么样的经历？
对，没问题，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现在这个问题，我们看看昨天的四点啊，就是说，和我昨天的那个预判差不多。这个是一个协议，或是一个公报，不是一个协议，就是它的约束力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您觉得它并没有一个很实质性的意义，是吗？
对，它就是说后面要跟进 follow up。所以呢，特朗普说了，他回去以后马上跟习近平主席打电话，然后呢，就是会谈到什么呢？具体实施的时候是什么呢？叫 implementing。这一点，对我们就是说西方和东方文化可能有些差距，
就是可执行性。
对，他就说我们讲一个，就是他的为什么要讲那个，就是协议有一个推进方式，有一个时间限定。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上海公报协议，他美国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售，导致最后终止，这句话到现在是终止了吧？没有终止，因为他没有时间限定。所以这个条约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具体工作的时候经常涉及到条款，所以呢，就是说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继续接受那个板门店宣言。板门店宣言是南北之间的，就是我们两个不打了，这是很好的。然后还有一点，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个问题来了，美国不一定就是在这次见面，美国不一定得利啊。美国国内对那个川普的那个这次那个双方见面评价不高，为什么？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对美国是有一次致命的，就不是致命的，就是有一些 push。 怎么 push 呢？美国向来不宣布他在哪里出成武器，核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包括纽西兰的他的那个
哎，陈先生，这边可能电话信号出现点问题哈，那我们把时间陈先生，那您还是讲，您现在回来啊？但是我们现在时间有限，之后还有蛮多听众的哈，我们把时间留给后面听众哈。谢谢您的参与，好，谢谢，
没有问题。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安主，上午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上午好，请说。
好。
哎，好嘞。这个川金会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至少呢，它就是像在这个世界和平的这个地方来迈出来的第一步。当然，他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还得看后续的工作，啊，这个只是这个会呢，只是一个象征意义。问题呢，不会解决太多，在这个事情上，是不是？具体的问题呢，还得慢慢一步一步来。最大的对于美国和朝鲜来说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呢，或者包括对于世界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无核化的问题。首先呢，要把这个违法犯罪的这个行为要解决掉。我把它定性说成是违法犯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有联合国的核不扩散公约，那么这就是国际法，那么他现在在违反这个法律，所以说呢，北韩呢在，是一个现在呢它是一个违法犯罪的国家，那么至于谁在后面支持，谁在后面我想北韩他这个小国的力量呢，一直在接受制裁什么的，然后这个。 这个经济呢非常的落后，那么如果在后面没有流氓支持呢，那么他是不可能的。至于谁在后面支持，大伙也很清楚。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啊、要从各个媒体各个方面呢来来找这个信息，不能呢只看一些个国家呢为了养猪弄一个墙把老百姓封起来，给老百姓呢不断的喂养猪的料，把老百姓养成猪。如果我们信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成猪了。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信的，啊，我们只能信啊不受监督的自由的公正的媒体，啊，不能像一些个人在这儿，啊，反民主，利用民主反民主，利用自由反自由，这个是犯罪行为，啊，就像我们手上拿的东西一样，这个权利，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就像我们手上拿的东西一样，啊，你去剥夺它，你就是一个抢劫犯，就是个犯罪行为。那么我们的权利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自由不被剥夺啊，不能被剥夺。那么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类国家，一个是邪恶的国家，一类是呢像西方文明的国家。西方文明的国家，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那么这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呢，常常是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为了团伙利益，甚至个人利益。
好，谢谢安主播，不好意思，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参与您的参与我们节目哈。那电话线上于时间原因无法来接听哈，正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网站和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这一次特金会的成果呢来表达您的看法。也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